天父，谢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到我们中间，谢谢你的救赎借着耶稣基督显明了上帝对我们的爱。主啊，今天我们纪念你从死里复活，在普天之下都思想到你的复活，求你借着所应许的圣灵复活在我们的里面，也在我们的当中，也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知道你当时说的话，因你活着，我们也要活着。主，求你照着你圣经的应许，成就你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因他活着。2011年4月24号也是复活节，我们这个教会也是在讲复活的事，所唱的诗歌也是今天我们要唱的回应诗歌。我怎么会知道呢？我不是去查档案，而是今天我无意当中搬了一个箱子，有一张单子，上面就写2011年4月24号是复活节。所以感谢主，我们在神的引导之下，教会要更多的认识主耶稣的复活。在上上个主日，我提到关于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就回去信了耶稣。这时候耶稣同他的门徒就骑着驴驹子进了耶路撒冷，他们准备过逾越节。在这段时间，主说了许多话也做了一件让门徒难以接受的事，就是洗门徒的脚，也要他们门徒彼此洗脚，而且更是给他们一条新命令，叫他们彼此相爱，然后与他这些门徒吃最后的晚餐，设立圣餐，安慰他们，提醒他们，更为他们的未来来祷告，也为教会的合一来祷告。最后他们一起唱了诗篇118篇，过了希伦西就到科西马尼。诗篇118篇是他们吃了最后的晚餐以后，他们沿路走所唱的诗。诗篇118篇那里提到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亚伦的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万民围绕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必烦恼我，围困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烧灭，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你推我叫我跌倒，但耶和华帮助了我，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我必不致死，能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虽严严的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给我敞开义门，要我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义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亨通。奉耶和华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我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祭牲双拴住，牵到坛角那里。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一面唱着诗篇113篇，一面往前走，不久以后他们就到了科西马尼。在科西马尼园这里，主耶稣我们的主在那里迫切的祷告，他向父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如此三次的祷告，在路加福音的记载，那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我们的主完全的顺服，愿意照父神的旨意往前行。科西马尼园的得胜过后，面对着被抓、戏弄、公审、定罪，整夜的折腾，来回的审判，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的情节。所以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也思想到主耶稣被抓的情况，更多的体会到主耶稣来到地上为人所受的折磨。以赛亚书53章提到我们的主，他被牵到宰杀之处，而且众人这样的苦待他。当时他也提到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态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这是主耶稣他接着受到审判。当这些事情一一的发生在主身上的时候，有一个声音特别突出，就是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个声音越过了爱他之人的哭泣声。有一些人是爱着主耶稣的，一直跟着主耶稣的这些人，包括那些妇女，包括那些门徒，受他恩惠的人哭泣。为什么哭泣？这位主怎么会被抓呢？为什么要钉他十字架呢？结果确实是如此。钉十字架的这个声音胜过了所有的这些那些爱他之人的哭泣声，也压过了比拉多的声音。比拉多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罚他，把他释放了。但众人不肯放过耶稣，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声音就得了胜。圣经是记载的，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人的声音总是会胜过的，但是神允许这样的事在耶稣的身上，比拉多这才把他们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的、杀人的、下在监里的囚犯把他释放了，却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接着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向哥哥他，沿路承受的是疲乏、干渴、痛苦，跌跌撞撞，一步一步的走向神所命定的结果——独楼地。主耶稣被钉在独楼地，把人类的死亡的痛苦解释了。接着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说了七句话，十字架的七言。 说明主耶稣的甘心跟完全的顺服。第一句话他讲在路加福音23:34，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对着父神这样说，接着他对着求他赦免他拯救他的强盗也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接着主耶稣看十字架下的母亲，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对他的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主耶稣他最后一口气快断的时候，他也做了他该做的。接着主耶稣在第四句话他讲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对着父神讲这句话，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有记载。接着他讲到我渴了，约翰福音19:28，他讲这句话是应验，为了应验圣经上的话，所以表示主耶稣对神的话非常熟，特别对于应验在他身上的话，他更是在那样痛苦之下，他说我渴了。第六句话在约翰福音19:30，他说成了，成了，宣告他这个宣告对全地对全人类对全宇宙，他完成了神的托付。最后一句话路加福音23:46，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对着父神说。有三句话对着父神说，一句话对着全宇宙全世界宣告，有一句话是应验了神的话，一句话对着他的母亲跟门徒讲，一句话是对着这个强盗讲的，求他饶恕他拯救他的强盗讲。神说话是有能力的，主耶稣说话是有目的的，就如同讲台圣经，我们理解圣经讲道是有目的的，讲道只有一个目的，让我们认识神，真知道神，真认识神，而且引我们借着神的话引我们到神的面前，而且进入到神的应许的生命里面，这是说话的目的。保罗提到讲话，提到说话，他说他讲的道就是要把人的心意夺回来归向基督，这是何等震撼的一件事。这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会一一的应验，所以讲话的人必须要被神的话所感动，被神的话所折服，也被神的话所更新跟改变，更重要是要顺服这个话，讲出来的话才有力量。感谢主，我们的主他就这样照着圣经所讲他死了，接着他说他死后三天会复活。今天是复活节，我们一起来思想因他活着。从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到，首先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其中有一节在约翰福音14:19，这一节经文是主耶稣还没有离开他门徒被钉十字架以前所讲的一句话。19，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因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个跟圣灵来有关系的事，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差遣的圣灵到地上来有关系。圣灵保惠师会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活着，活在哪里？有的诗歌提到说主活，主活，我知道主活在哪里，在我心活着，在我们的心中活着，在我们的生活中活着，主是复活的。当主耶稣在这里讲这句话的时候，对门徒说，也是对历世历代信他的这些儿女说到这句话，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接着我们看到当时复活的情形，在主耶稣复活的时候，马可福音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所记载的， 第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的九节到十四节，他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晨，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然后他就去告诉那些像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他们听见耶稣复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为什么主耶稣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呢？对于一个爱耶稣的人，很在意耶稣的人，主耶稣看到他一直跟着，这些门徒也累了，有的都回去睡觉了，但是他还是一直跟，跟到坟墓旁边。第一个，主耶稣向他显现。约翰福音也有记载这些事情，关于主耶稣向摩大拉玛利亚显现，特别提到说你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到父那里去。主耶稣回到天父，主耶稣是出熟的果子，复活是必然的事，我们基督徒有一天会复活，但是我们必须要在肉身的时候就知道主耶稣是复活的。活在哪里？活在你的里面，活在你的身上，活在你的生活当中，活在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这是真实的。你知道我来这边做 ETSU 学生的工作，我当时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还不知道在哪里接学生，也没有人告诉我，后来我慢慢摸索，我知道哦，原来在 CPA 在那里接学生，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帮他们，可是有一天神带领我一定要去学校，结果看到他们前一届的主席，就是学生会主席，他就告诉我下一届的主席是谁，所以我就这样辗转，也感谢神看见这些学生他们愿意回应，所以我们教会做学生工作是有希望的，因为耶稣是复活的，他知道谁在哪里，谁你按着神的意思去做事的时候会遇见神要你遇见的人。感谢神，当时主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些门徒竟然不相信，为什么他们不相信？没有看见，玛利亚看见了。接着圣经告诉我们，马可福音是所有福音书里面最早写成的，他可能是一个，他是彼得的学生，如果按着历史学家去查考，这一个年轻人马可很可能就是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在科西马尼园刺着身体逃走的那个少年人，也可能是马可楼那个楼房的小主人，他们在那里祷告，不管如何这可能是他的家。但是我们了解到马可福音是最先写成的，而且马可福音所记载的也都是非常的生动，他特别记载到主耶稣基督他仆人的那种形象，他一直马不停蹄的工作，马不停蹄的侍奉，主耶稣给我们太好的榜样。当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个向他显现，向那个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因为在他身上曾经有七个鬼，也就是他完全的被辖制，神释放他。一个人如果被辖制，完全被释放，他对主耶稣的爱是不一样的，他知道自己无可救药，耶稣却救他，却爱他，所以他对主耶稣的爱是一个特别的。圣经也常常提到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圣经有记载好几个玛利亚，其中也有一个女人是犯罪的女人，她在西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面坐席的时候，她用眼泪滴湿了耶稣的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不管如何，他们都是爱主的，最重要主向他显现， 心里面充满着感激，也充满着负担，要去告诉他的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却是不信。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又提到，后面他说其中也有两个门徒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为什么？这两个门徒有什么特别？这两个门徒应验了圣经马拉基书最后一章所讲的话。马拉基书最后一章三章十六节有讲一件事，所以我们要留意每一天的生活。他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这两个人一面走一面在讲最近发生的事，在我们生活当中最常常讨论的是什么事，就能够测出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你常常讲到主耶稣，讲到主耶稣的复活，讲到要更认识耶稣，接受主耶稣的负担，也接受主耶稣的教训，也照着主耶稣的意思过生活，常提到的是主的事，常提到是主心中挂念的事。所以这两个人主向他们显现，圣经记载着，他说这两个人他们在彼此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常常在谈论什么？有时候散步的时候，跟你的家人，或是跟你的好朋友，你有机会在谈论什么？如果是谈论神所喜欢听的事，他就会就近你。神喜欢知道我们在谈什么。当然他不是像一般的社会上的人喜欢听八卦，对不对？主耶稣从来不听八卦，他什么都知道。可是当人在谈到关于他的事的时候，很有兴趣。感谢主。可惜这些门徒还是不信。接着主耶稣两次显现，特别像门徒又有两次的显现。第一次显现是在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些门徒很害怕，门都关了，结果他来在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的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在他复活以后看见的人。当然主也有对他们说了很多话，特别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九节，特别他这一次的显现是为着多马来的，多马太理性了，但是主耶稣也是爱理性的人，主耶稣每一种人都爱，感性的也爱，理性的也爱，对不对？我们通常比较，如果你是理性的，你比较跟理性的谈得来，如果是感性的跟理性的，有时候是怎么讲呢，他们彼此谈论的时候，彼此交流的时候，好像马头跟什么牛角都对不上来，说不上来，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对每一种人他都爱。主耶稣对这个多马呢，你看多马当他显主耶稣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结果多马那时候就说了一句话，说什么？他说门徒告诉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他的肋旁，我总不信。结果过了八天，主耶稣还是没有忘记他，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同他们在一起，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就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就信的就有福了。 很多基督徒是因为还没有看见这些，他们一听到耶稣的救恩，他们相信了。世界上有很多种人，有的人非常单纯，一跟他提他就信了，有的人再怎么提他就不是不信，那怎么办？神有他的办法，我们也不能勉强人说一定要信主。但是为什么回教国家传他们的真理，传他们的所谓的道理，他们可兰经，为什么他们这么有功效？他们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拿刀啊，你信不信？要不要信？不信不行啊，先信了再讲吧。等一下，他们真的杀过人啊，对不对？那你不先答应他信，等一下没命了。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并不是如此对着神，所有相信他的或是还没有相信他的，主都用忍耐、宽容、用慈爱、用耐心在等待。好像雅各讲，他说我们忍耐等候，好像土里面的什么植物啊，农作物生长。传福音真的需要忍耐，要等候，慢慢的有一天他们会信的。接着21章的14节那里提到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这一次的显现是为彼得而来，彼得是他所爱的人。虽然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主，但他深知彼得的软弱，也知道彼得对他的国度是何等的重要，他永远不放弃彼得。同样，无论我们怎么软弱，主也同样永远不会放弃我们。主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三次的对话洗濯了彼得内心的三次的纠葛，三次的火刃，三次的觉得内疚。彼得走出自我，放下一切，再次接受复活耶稣的呼召。主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这就是耶稣对理性主义的多马显现，以及对自我主义的这个彼得显现的经过。主耶稣对每一个人都带着其极大的渴望，渴望人真的知道他，真的认识他。到底我们要怎么认识他，怎么知道他？不但知道历史上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也如同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他提到他们的问题，他也提到他的信仰的告白。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其实保罗不是只有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深知基督的奥秘，他知道怎么样治理教会，他也知道教会要怎么样运作。他把教会讲到身体跟基督是头来比喻。保罗有从神那里得到的启示，他写了13封保罗书信，可是这些被开启都跟神的应许的救恩、神的圣灵有关。最后我们看到耶稣的差遣，在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主耶稣当他复活以后，跟门徒约定到他们一起在的地方约定山，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复活以后有当做的事，无论对着个人的信心的坚固，或对着使命的传承，对这些门徒寄予期望，对他们有信心，对他们有重托。主耶稣看见这些人，虽然有的人还是不信，但是他该讲的话还是讲。他告诉他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做门徒是教会的使命，而不单只是带人信耶稣做信徒。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做门徒需要舍己，做门徒需要背十字架，做门徒需要遵守神的命令，需要遵守神一切的教训，需要遵守大诫命，实行大使命。大诫命绝对不是人能够办得到的，是圣灵的工作。在罗马书第五章讲到说，神借着圣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神的诫命在希伯来书才解开说不是难守的，有爱就不难守，没有爱很难，对不对？有爱什么都 OK， 跟神之间的爱就是让我们能够走出去，不管陌生人也好，不管是路人也好，不管是谁，都可渴望想要帮助他。当然他心没有预备好，你不要急着要跟他传福音，你先要跟他做朋友。我们多少人是因为别人帮了我们，跟我们做朋友，曾经帮了我们，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一样，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是门徒，我们应该做主所做过的，行主所要我们行的。主耶稣给这些门徒这样托付，他不是非常无理要我们做不能做的事，他是非常知道人的软弱，所以他就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出去传福音以前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复活以后跟门徒在一起有40天，也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所提到的。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他讲到说，提阿非罗大人啊，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教训，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神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因为圣灵的洗会叫我们知道真正耶稣复活，不但重生的洗礼，今天有人要受浸是一种重生得救宣告，可是主耶稣亲自要跟我们洗礼，也就是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当时说的话是真真实实的，因为他要求父要差遣保惠师圣灵来，让我们知道他活着，我们也要活着。这一件事情只有圣灵能够让我们知道耶稣活着。有时候我们经过一些事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到底主是不是活着，但是如果圣灵真的临到了你，不但重生了你，而且充满你，住在你里面，你里面有一个像主耶稣所讲，有一个活水的江河，有一道河流，有一个泉源在你里面，你就知道圣经讲的是真的。希伯来书讲到说，预尝天恩的滋味，也有人讲说觉悟来世的全能，还有保罗写的书信里面他说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些都是真的。在哪里？就在我们信他的人接受他的救恩，而且继续的努力像保罗一样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因为在保罗身上只有一件事要得，从上面召他来得的奖赏，那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直到神的儿子在教会在我们身上长大成熟。我们不能再做小孩子，我们不能只有在吃灵奶，我们要吃干粮。所谓吃干粮，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之下都顺服神，顺服神的话，而不再体贴自己，也不是体贴肉体，正是体贴圣灵，顺从圣灵。保罗提到加拉太教会的问题，从圣灵入门却没有继续跟随圣灵。圣灵是叫我们能够知道 神的真理。圣灵来不但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也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进入实际，而且让我们知道神的诫命不是 难守的，而且里面会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够，越觉得需要继续的努力追求，因为主快再来，主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可是彼得讲到说，主再来以前，圣神会先做一件事，等到晨星发亮，在哪里？在我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如果你里面有一个圣灵的果子在你里面，圣灵的印记，甚至晨星发亮，你里面觉得有一个盼望，一个复活的大能的生命在你里面，那就是基督自己，复活的基督。不但在历史上他曾经复活，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生活中，他是活着的，而且活到永永远远。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因他活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不偏待人。谁饥渴慕义，谁努力追求，就可以进到你所应许的丰盛。主啊，你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你来乃是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你所选召的使徒保罗，他讲到这个丰盛就是长满基督的身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教会里面，让人看见我们是光也是眼，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人。在这个世代，你祝福我们三城教会的弟兄姊妹，祝福在这里还没有得救的灵魂，以及这些访问学者以及 ETSU 来的这些学生们，盼望他们能够借着教会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能够同盟福音的好处，同盟你的应许，也同盟救恩，也真的蕴藏天恩的滋味，让我们学像这些门徒一样，真的相信，而且彼此谈论，让我们过的生活就是照着你所喜悦的。谢谢主，祝福我们每一位，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